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最近朋友分享给我看个视频，在这将近两分钟的视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话，只有笑声。有个人在搭乘地铁的时候，不知道从电脑上看到什么，居然情不自禁当众开怀大笑。他的笑声传染给同车的人，一个接着一个忍不住的笑出声来，就连我看着看着也控制不住的跟着笑了，心情大好。原来笑是这么容易被传染的啊。想一想，上次您开怀大笑，笑到泪流，笑到肚子疼，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为人诙谐，善于将欢笑带给别人，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。懂得幽默，自我解嘲，转忧为笑，将许多尴尬的场面化为笑声，当别人的开心果，是多么睿智又美好的事情。虽然成长、责任、压力、事故、生活的重担常常带我们离开欢笑越来越远，但圣经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以赛亚书30章20节。所以基督徒相信，即使在困苦艰难中，仍然有神的美意，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宝贵的生命功课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给我们的叮咛。所以我们不仅在顺境中应当笑，在困境中更应当学会笑看风浪，因为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，所有的艰难都是帮助我们成长，丰富我们生命的养分。人生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，并且心怀感恩，保持笑容。一个爱笑的人，他的命运绝不会太差的。毕生致力于带给人们欢笑，让世人永远缅怀的英国幽默大师卓别林说，人生最浪费的日子就是我们没有笑的时候。您今天笑了吗？将欢笑传染给身边的人了吗？快乐来自一个微笑，您还在等什么呢？祝福你我珍爱生活，笑口常开。
听众朋友，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，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，花钱动手术，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。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？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。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您在看人的时候，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？
要慢慢的动怒。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，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，
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？
我们今天的时代呢，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，所以呢，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人会很容易生气。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会失去理智。比如说，在驾车在公路上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。有些人喜欢用暴力，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，有些人呢就酗酒，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。所以说，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。
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？
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，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。所以呢，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，我们叫火遮眼呐，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，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，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，可是呢，不要生气到日落，就是说在日落以前，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、慢慢的消去，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，再积再积，哇，不得了。
刘弟兄，您是一位传道人，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，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，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？
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，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，他说：“神是不轻易发怒的，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，所以呢，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，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。”神他不会轻易发怒，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，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。
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？当我们跟别人交往，心里面生气、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？
第一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，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，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第二呢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就是说在诗篇37-7-8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地等候他，不要因为哪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去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
您说的
还
太
有
棒
雅
了。
各书第1章第20节，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，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，也不要说太多。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，心平气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，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。
刘弟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妥善地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，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、更美丽了哈，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，是不是？
对，
听众朋友， 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。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，我们要慢慢的生气，慢慢的动怒，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亲子时间，贤乐的祷告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做完了早餐，姐姐贤安也如往常一般骑着自行车上学了，妹妹贤乐还在家里睡觉，我就坐在电脑前享受自己的时间。不一会儿，贤乐睡醒了，笑眯眯的来找妈咪，看见我在打电脑也不吵我，正好窗外下着倾盆大雨，他看见我们门口停着三部脚踏车都湿了，他就说，妈咪你看，我们家好多脚踏车都湿了，我有两台车，一部三轮车，一部脚踏车，还有 Vivian 的姐姐的车放在我们家门口也湿了。咦，怎么少了一部车呢？姐姐的脚踏车到哪里去了呢？我告诉他，姐姐骑车去上学了，刚才还没有下雨，现在下了那么大的雨，不知道姐姐回家该怎么办，希望姐姐不要淋到雨，如果还下雨的话，我们就要开车出去接她回来咯。贤乐看见窗外的大雨夹着打雷声，他担心的不得了，因为他想到几周前发生的龙卷风，他还记得龙卷风来袭的威力，他着急的说，妈，姐姐会不会被风吹走，我们快点祷告，还有为我的学校祷告，不要再被吹走屋顶。我向他解释，这个只是普通的打雷下雨罢了，没有龙卷风，房屋是不会被吹走的。可是贤乐坚持要祷告，我说好吧，那我们为姐姐不要淋到雨祷告好了。不到四岁的贤乐闭起眼睛说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不要让姐姐淋雨摔跤，姐姐骑脚踏车上学了，风雨都听你的话，你叫雨停雨就停了，求你止住风雨，让姐姐平安的回家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祷告完以后，雨还是哗啦哗啦的下着，她说，妈咪，为什么还在下雨呢？我说，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，有时很快，立刻就有答案，有时候上帝说等一下，也许上帝觉得叔叔需要喝水，所以还在下雨，等叔叔喝够，雨就停了。有些我们的祷告，上帝觉得不是好主意，因为他有更好的安排，所以他会说不行，所以我们要等待上帝的答案。贤乐点点头，就跑去玩耍了。下午姐姐放学的时候，天色大放光明，太阳露出脸来，春风徐徐，地上都干了。姐姐竟然不知道早上曾经下过雨，因为她的自行车全都干了。妹妹午觉睡醒，看见姐姐回来好高兴，因为上帝果真垂听了祷告，让姐姐没有淋雨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他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每一个需要，所以你可以把一切需要告诉上帝，他会回答你的祷告，有可能很快，有可能要等一等，有可能他有其他更好的安排，所以你会借着祷告更加的认识上帝哦。
诗篇第十七篇。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， 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将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蒙神的保守，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。我也感谢神，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，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，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。在这个婚姻里面，有许多的喜乐，也有许多的眼泪，有许多的挣扎、挫折、顺服、忍耐都在当中。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，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。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，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，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。可是不知不觉，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，我就和他辩，可是总是不欢而散。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？我也不明白，我信了神以后，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，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？ 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。那神要我做的呢，就是顺服我的先生，把他交在神的手中。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。在人生的道路中，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，都是顺服的。当然不合理的时候，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，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。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，可是我哭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。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，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。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，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，激怒我，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。那我做好了饭菜，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。下班回来，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。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，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。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。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，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，把我骂得一无是处。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。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，我放弃了，算了，我不要这个婚姻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，我看见了一个老人，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，满地的落叶。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，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，脸上面无表情。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。我就开始问神，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，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。神说，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，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太太，没有孩子。哇哦，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。我那伤痛的心，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，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。我就给神说，好，我不要放弃他，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，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第二天电话又来了，又是我先生要骂我。可是这一次，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，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，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。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就问我的先生，你讲完了吗？他说他讲完了。我问他，我可以挂电话了吗？他说你可以了。我就把电话挂上，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，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，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。从此以后，我也看到我的先生，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。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，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，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。那后来他也说，好，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，一个礼拜在家陪我，这样很公平呀。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，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，哎，慢慢的他就说，好吧好吧，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，我自己在家。哇，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。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，我就常常跟他说，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，我好孤单呢。我就在这里跟他说，哎呀，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，陪我去听听道，我就会好高兴。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，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，我是陪老婆来的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我陪老婆来的。哎，我也很高兴，感谢神他能够来。
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，哎，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，他还会说，走，我们去教堂吧。哇，我真的是感谢神，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，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，就是顺服的先生，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，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。哦，我真的是很感谢神。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，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，在家里面，哎，他也开始翻开圣经，自己在看神的话语。哇，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，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，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，也看到我自己，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。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，而且在1999年的四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中间大概是有8-9年的时间。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的心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
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、快乐、平安。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、安居乐业的度日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耶稣出生不久以后，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，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，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剪短耶稣的寿命。耶稣受洗了以后，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。耶稣先进食40昼夜，所以当时他很疲倦，没有力气。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。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，大概也知道耶稣40天没有吃过东西吧，所以他向耶稣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。魔鬼知道耶稣是神，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，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，说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。我问你，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？你有能力啊，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。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？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？换句话说，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来管辖指挥他吗？很多年前在伊甸园里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失败了。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，他会得胜吗？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，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。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， 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，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。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，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，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，相反，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，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。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，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、听从神、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？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，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，我没有时间形容、思考、说明。但是耶稣呢？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？第一，他引用了神的话，圣经。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他引用了旧约《申命记》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申命记第八章。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，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、试探和诡诈。第二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，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不需要犹疑，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，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。那么在这里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。第一，我们也要早下决定，要按照正义做人、办事、对待别人、反映人和事情等等。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。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。第二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。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？比方说，做父亲的您啊，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？是不是说，哎，我是丈夫啊，我是父亲啊，所以啊，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？是这样吗？还是你以身作则，用爱心带领他们？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，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，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。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、教导人、感化人而获得门徒，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。第三，耶稣研读背诵圣经，他才可以引用圣经。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斯布真属灵的智慧。嗨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有个词挺有意思的，说教。好的，来让我们上一堂小小的语文课。说教其实就是对道德及做人处事上讲授或者教导。现代人曲解这个词的意义，实在令人痛心。人们常常指责一个老师或是领袖听起来太教条化，拜托，不要用道德来压我，这听起来像是你在矮化我。这就是现今社会对说教的理解。但是有时说教是件好事，有时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的。多年前的我就是这样，我当时仍然在与神放在我身上的试炼搏斗。我四肢不能动弹，我重度瘫痪了，我不喜欢这个试炼。我怎么能够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欢迎他呢？或者像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教训我们要喜乐。试炼是在我平坦舒适跟随神的路途里一件让人恼怒的事。我那时想，如果他能随我的意，让我脱离这个无时不刻坐在不方便的轮椅里，那么我就能更爱他，甚至更多信靠他一些，我也将更认同他。我的天哪，我那时需要一个用手指着我的先知，我需要听到一个人对我说教，而我找到查尔斯·斯布真告诫我们的一篇短文。如果神带领您走的是崎岖不平的路，我们要感谢他，因为这是带领我们经历神的伟大以及他的恩赐。您的困难将成为唯一一个得到在神里面灵命丰富的装备。您的试炼将成为耶和华放在生命当中一块大石头上的裂缝，就像他放在摩西身上一样，可以让他的荣耀从那经过，为您没有被留在没有试炼的黑暗与无知里，并且在痛苦折磨里专注于使他的荣光充分的流露而感谢神。哇，当我读完斯布真在高高的讲台上教训一个有广大会众的讲章，这绝对是一个道德的教导。我也感觉斯布真是在对我说话，我就是那个应该感谢神让我走崎岖道路的人。我的磨练加添了我无法在平顺中对神的认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需要为我的跳水意外感激，因为这是神救赎我出黑暗及无知的方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在跳水意外前真的是行在歧路上。我在那时学习到为斯布真的直接的大声说教感谢神，因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。神在以赛亚书第48:10中说，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是的，这就是神所爱做的，而且这是件好事。没错，这并不容易，而且熔炉里是那么难熬，但是这样提炼出来的信心是绝对值得的。今天查尔斯·斯布真道德的教导就是这么提醒我们的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世界上动荡不安，我们都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当世人活在这样一个有罪的环境当中，神怎么帮助世人呢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神为我们人类的好处与需要撰写圣经，赐下他的教导与指示。圣经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，第一是帮助我们认识创造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神，第二是神救人脱离罪恶。 圣经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头三章已经把这两个主题显明了。《创世纪》第一和第二章让读者看到全能的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，怎么造的人，只是人在地上的责任与执行责任的方法，告诉世人怎么跟神亲近，神为人制定的婚姻有哪些目的与成全目的的途径。短短头两章充满了神的智慧与慈爱。创世纪第三章，神立刻让人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魔鬼，这位悖逆神的天使如何欺骗引诱夏娃不听从神指示，吃了禁果，犯下人类的第一个罪。神对隐藏在蛇背后的魔鬼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个神带着预言的惩罚，暗示神将要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女子玛利亚所生，他降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可是魔鬼会通过恶人钉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伤他的脚跟，神要借此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。神怎么帮助人类脱离罪恶呢？神把他救赎人类的计划完整地记录在圣经里。神的儿子降世之前，神的教导有四个重点。第一，教人明白什么是罪。第二，讲明罪的结局多么严重。第三，神的教导如何从一群人扩及到全世界。第四，预言神赐人的救主即将降世。这是圣经旧约部分的核心主题。所以旧约圣经在创世纪之后很快就讲到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，帮助他们认识罪，并且设立赎罪祭，要犯罪的以色列人献上毫无瑕疵的羊为他赎罪。人犯了罪，羊死了，神才赦免他的罪，重新看他为圣洁。神叫以色列人遵行律法，以致他们邻邦发现以色列人的智慧聪明之后，仰慕他们的律法，他们的神。他们若遵行神的律法，便可得救了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神的指示，甚至跟随邻邦拜他们雕刻的偶像。神通过这个事实指明，律法只能帮助人知道罪，但是在帮助人离开罪恶的功能上是有限的。为要预备人，把世人都带到神的儿子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。2000年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降世了。耶稣告诉世人，我不但要救你们脱离罪恶，还要赐你们永生，也就是帮助人将来上天堂与神同在。耶稣怎么做到的呢？四个重点。第一，耶稣把永生，把没有罪的生活活给门徒看，要门徒看他做哪些事，怎么对待人，并且要门徒跟随他做。耶稣的榜样成全了旧约圣经律法的所有教导。第二，耶稣最后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做了无瑕疵的代罪羔羊，替全人类赎罪，使得愿意接受他赎罪恩典的人罪得赦免，成为圣洁。第三，耶稣以他的生他的死为基石，建立教会，接纳一切信他的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嘱咐他们彼此相爱，为耶稣做见证。第四，耶稣请求父神赐下圣灵，帮助门徒认罪悔改，追求永生，赐给基督徒服事的能力，带领他们为耶稣做见证，去全球各地传福音，帮助全人类得知神拯救人类的救赎恩典。今天您听到这个节目， 就是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救人的一个证据。从人类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被魔鬼欺骗犯罪之后，造物主神就立刻展开他救人脱离罪恶的计划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神在乎他所造的每一个人，要我们过上好日子，并且将来可以回到天堂跟神在一起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到这个节目的尾端，我邀请您信耶稣得永生，可以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脱离罪恶的影响，生活里充满了爱和平安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，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环境当中，神怎么帮助我们人类呢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我是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，这首国际歌长大的。在来美之前相信无神论，相信一切全靠自己。8年前神的大爱感动我，次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这些年来我们全家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与保守，我认识到是神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人类，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以前，神也在保守看顾我们，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罢了。在先生失业后的1年多时间里，我们经历了5次小小的车祸，蒙神怜悯与保守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。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每一次也都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限，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我们要凡事靠主。在我怀女儿时，因为吃不下饭，有时会担心女儿长得不够大，直到女儿出生前检测胎儿的仪器显示出她的心跳突然变慢，医生发现脐带绕在她的脖子上，因为她不是很大，所以很快地便顺利出生了。到那时我才明白，感谢主，幸亏她不是特别大，所以才能很快地出生。所以万事神都有最周全的安排，即使我担心的事也都有神的美意。女儿百天时，我一个人带她去沃尔玛照相，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将小座一起放在了桌子上，而且没有给她系上安全带。在这以前，我从不知道这个小框下面是不平的，呈圆弧形状。当时女儿又累又困，所以有些烦躁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竟一蹬一蹬地连着安全座椅一起就摇翻掉到了桌子底下。我一步跨过去，来不及抓住他，眼看着他头冲下椅，安全座椅一起掉到了地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简直吓傻了，感觉就是完了。这个我全身心爱着的小生命，一时疏忽没有把他看顾好，当时感觉糟透了，心里头都要发疯了。急救车送他去医院做 CT 检查后，医生说他毫发无损，而他还对医生咯咯地笑。我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他，保护着他，才使他免遭受伤的痛苦。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敢提及这件事情。每当想起当时的一幕，我就觉得心惊胆战。真的，我们能给女儿的保护实在是有限，只有全能慈爱的神才能真正保护我们。正如圣经上所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，才知道如何做人的手册就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在上主日学、查经等查考圣经的学习中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。在借着神的大爱改造救我的过程中，虽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、处理的方法等难以一下子改变，比如自私、发脾气、心胸狭隘等，但有一个声音会常告诉我当如何行，促使我反省，所以我心里不慌，心里总有神赐下的奇妙的平安与盼望。渐渐的，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，我的母亲看见我们家中的变化，也信主受洗了。我知道是神牵我的手，引领我前面的路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快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
从前有弟兄二人，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样子，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，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，室内很阴暗。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，觉得十分羡慕，兄弟俩就商量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。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，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，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。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扫了许多次，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。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，问道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，房间太暗了，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。妈妈一听笑了，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，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。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，只要把窗户打开，阳光自然会进来，何必去扫。是啊，小孩子不懂得，只要打开窗户，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，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。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，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？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，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，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，处于情绪的低谷。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，呵护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，积极面对生活。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。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？圣经说，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，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。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。内心空虚，精神饥渴，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。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，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，进行着各种探索，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，却始终不能如愿。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，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。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，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，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，接受万能的上帝，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，虔诚的祷告，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，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，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，播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